好的，欢迎大家回到突袭澳洲中文广播电台。今天我们的嘉宾是肖恩，欢迎肖恩先生。那麻烦您可以先做一下自我介绍吗？
自我介绍啊，你好，大家，我是小恩，消防员。我当了消防员差不多2年，我这么说中文，就是我这么会说中文，就是我以前住在中国7年了。这个就是我自我介绍。
感谢您接受突袭澳洲中文广播电台的访问。So, Fire and Rescue New South Wales 最近推出了一个 Check Your Blimping Smoke Alarm 的一个宣传活动，可否先简单介绍一下这个活动的主要目的呢？
Check your bleeping smoke alarm 这个活动主要是提醒大家，在冬天来之前，记得检查家里的烟雾警报器。我们希望大家测试、保养，必要时更换警报器，保护自己和家人。去年 New South Wales 有30人死亡，超过400人受伤，在住宅火警，不少家庭其实没有正常运作的烟雾警报器。
所以那为什么每个家庭都必须要有一个能正常运作的烟雾报警器呢？尤其是进入冬季，这件事为什么更加重要呢？
为什么重要？就是烟雾警报器最大的作用就是，火警发生的事。能第一时间就提醒你，让你有时间逃生，有更多时间逃生。冬天大家会更多使用这些暖炉、电热毯，可能也是更多做一点这些注释，所以火警风险会更高。有一个经常运作的警报器就是很的，就是很重要的，真的会可以救命的。
那根据 Fire and Rescue New South Wales 的资料，在消防员接报处理的住宅火警当中呢，只有大约一半的住宅有正常的运作的烟雾报警器。那这个情况对于 Fire and Rescue New South Wales 来说，最令人担心的是什么呢？
最令人担心的是，其实很多伤亡可以避免的。如果有正常运作的引爆器，很多人可以更早逃生。现在仍然还有不少的家庭没有安装了，或者很多年没有检查过他们的警报器，这个真的很危险的。所以对来我们说，这个是最担心的。我已经去过很多的房子，可能10年多，他们都没有检查，他们刚刚买了房子，然后他们还没有检查，可能他们住了那边5年，还没有检查他们的警报器，然后他们都没有想到，这个会不会正常的工作都没有想到。
那对于正在收听节目的居民来说，他们回家后应该做哪些最基本、最重要的检查跟保养工作呢？
那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按一下烟雾警报器，那个测试的按钮，所以大部分的警报器中间有一个按钮，这个就是测试的按钮。如果这个警报器会响，这个就是代表正常的运作。但是如果你的警报器就是太高了，如果你碰不到，你就可以用一个扫把，就是帮忙一下，你就按，就是用手按。那另外每6个月你要清洁一下，简单的清洁一下，就擦一下就可以。然后每10年一定要更换一个新的，所以每10年一次就换新的。
好的。那在不少的华人家庭当中呢，炒菜时经常会用大火猛炒，油烟比较大，有时候难免会误触到烟雾报警器。如果发生这种情况的话，居民应该怎么样处理呢？然后在不影响家居安全的条件下，有没有方法可以减少这种情况发生？
那在这个情况上，首先你要确认一下真的没有起火，然后你可以就开窗户，开抽你的油烟机，然后让你的油烟机就散去一下， 最重要的是不要因为怕这个五包就把那个电池拆掉或者长期关掉这个警报器，这个就完全不安全。所以不要让你的习惯就啊我在做饭我在做饭，然后这个警报器就响了，然后你就啊太烦了太烦了，我就把你的电池拆掉，这个不行，这个就不安全。因为正常发生的，如果真的发生一个火警，这你就没有办法就保护自己的，还有保护你们的家人。那这么避免这个事情，如果你知道这个做饭的事会有很多烟雾，你就开所有的窗户，开你们的油烟机。如果你有其他的风扇，你可以用，就让新的空气就吹过来，就帮助你散去一下。
那很多市民也会担心，如果烟雾报警器误触，导致消防出动费用可能会相对比较高。那一般来说，住在公寓和住在独立屋相关的收费会有所不同吗？然后通常这类的收费是怎么样去计算的呢？
那不管费用的话，就最重要的是，如果你怀疑发生一个火警，你一定要打电话那个000，这个是最重要的。但是不同的类型的物业收费安排也不一样的，公寓和独立屋可能都不一样。如果你担心费用，你可以向你的大厦管理处或者你的房东，你可以了解一下，或者你有保险公司，你可以了解一下，他们会给你他们会给你比较明显的 explanation， 可以了解一下。
是的，那其实很多市民呢也会担心，有很多新建的 apartment 它呢经常会发生这种误触的情况，那这种情况是否是正常的呢？如果发生这种情况的话，是个人的责任呢还是物业的责任呢？
那这些新建的这些公寓，如果他们就是很正常的又会有误报，所以这个就是正常的。不光是一个怎么说，就是各种各类型的新建的，不是公寓或者 office building 这些的都会有误报，所以这个是正常的。可能过了几年就没有了，因为谁住在那边他们就发现怎么避免这些误报，或者这个系统就没问题的。一开始可能有一些小问题，然后经常有误报，过了一段的时间就会越来越少，所以这个不要太担心的。
那如果我是一个租客，发现家中没有正常运作的烟雾报警器，应该怎么做呢？房东或者地产中介在这方面有什么样的责任呢？
租客应该马上联系房东或者地产中介。在 New South Wales， 房东有一个法律责任，在 New South Wales， 房东有一个法律责任确保出租房屋安全，安装了正常运作的引爆器。
那在最近的调查里面显示，来自多元文化及非英语背景的社群对应家中火警的准备程度相对是比较低的，您希望向多元文化社区包括华人社区去传递什么样的信息呢？
那防火安全和每一个家庭都有关系，其实很多事情是很简单的，例如测试你的烟雾警报器，这个就是很简单的，和家人讨论一下你的你可以讨论一下你们的就是逃生的路线，就是在你家里面如果有火的话，你们要怎么逃生，你们要怎么离开家。所以如果是在厨房里面，那你要怎么走，如果是在你们的卧室里面怎么走。所以如果你们谈论一下，然后你可以和特别是跟小孩们，你可以跟他们谈论一下，还有练习一下 玩一个游戏，就啊这里有个小有火，那我们要这么走，我们要哪里集合，这些的 emergency plan 就是很重要的。这些都可以提高你们的安全。我们也鼓励大家享用我们免费家居防火检查服务。所以这个就是说，不知道人家知道，你可以给你们最附近的消防站给他们打电话，问他们你可不可以过来我们家给我们一个就是防火的检查服务，然后我们都可以上门，这个都是免费的。
那在烟雾报警器或者家居防火安全方面呢，市民最经常犯的错误有哪些呢？在冬季来临前你有哪些实用的提议？
那最大的错误就是 我知道我已经再三说了很几次，但是很多人从来没有检查或者测试他们的引爆器，这个是最大的。其他的是如果你有暖炉或者比如说电热毯，你要看这个是否安全的，你那里买的，可能如果是比较老的，可能里面有什么是坏的，这个可能会开火，所以这个你要是否看这个是安全还是不安全的。比如说还有如果你有这些暖炉或者热的东西，你不要用你的衣服或者这些 blanket， 你不要盖一下这些东西。我发现很多人他们喜欢啊，我要因为我洗了衣服然后外面太冷了干不了，所以我就把这个东西放在我的暖和的东西旁边，然后就忘了，过了一段时间然后这个是一个问题，对不对？所以这个是这些东西就是都是比较正常的错误。
好的，那像您刚刚说到，可以市民可以在消防局里预约烟雾报警器的检查工作，那请问这个服务的话是要提前多久去预约呢？
这些我们来检查一下。那这个是随时都可以安排，你就所以你可以到我们的 Fire Rescue New South Wales 我们的网页，你可以因为都有中文的，所以你可以去安排一下，你也可以下载各种的资料还有清单的，都可以下载，我们有中文的各种各样的语言的，所以我觉得应该是在网上也有一个可以预约一个按钮，或者也可以打电话。所以如果你住在 Eastwood 或者 Chatswood 或者 Hurstville 或者哪里，你就在 Google Map 可以看一下你的消防站最附近的是在哪里，然后你可以给他们打电话，然后说我要安排一个这些免费防火的安全检查服务，然后我们就安排。如果有紧急的情况，000，一定要打000，不管是有火或者你发生了一个交通故事，或者如果你在外面散步然后你摔掉了，然后你就被困住了，这些情况都是紧急情况，我们会过来帮助你们，所以这个都是要打000。那如果你不确定一个东西，比如说你不知道今天我可不可以开火，比如说你要做一个 BBQ， 然后比如说今天如果今天很热，然后你不确定我可不可以打 BBQ， 那你可以给你的最附近的那个消防站打电话，这个就是在 Google 上他们的自己的消防站的电话号码，这些服务都是问他们这些问题，但是如果有紧急情况都是000。
好的，那谢谢肖恩先生今天接受澳洲中文广播电台的访问。
谢谢。